我们先一起祷告哈，亲爱的天父，今天晚上我们在中国是白天一天的开始，然后这里是我们的晚上，我们因着你自己的奇妙跟你的爱，我们可以这样子隔着一个大海洋，然后聚在一起，同见我们的天父，也一起学习你的话语。主，你当时候跟井旁的妇人说，凡是信你的人，有活水可以涌出来。你的话就是活水，就求你今天特别在我们的学习当中，一样的按着个人的渴慕，按着个人的需要，然后让你的活水一样的来浇灌我们的心田，让我们可以一直涌到永生。主，我们渴慕你的话语，在我们的心里面能够让我们有力量。让我们有智慧，让我们能够更深深的靠近你，更爱你。就像那一位井旁的妇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些阻隔，我们的冷漠，我们的一些或许是我们的背景原生的问题。但是主，你的灵穿越所有一切的难处，你就让你的爱长过高深的来浇灌每一个人，因为你自己应许我们，在你里面有绝对不会被夺去的平安。恳求你自己对我们说话，让我们有一个安静的心，特别帮助我们在这里晚上，大家有的工作已经很累，你就让我们的灵可以苏醒，而是让在中国的地方，让我们一大早的时候就来听你的话语的时候，总一样的。你就让我们的在你面前不但听见你的话，而且还愿意行出你的话。主，我们恳求你跟我们同在。我们每一个人有这样的一个渴慕的心，就求你帮助我们得到保住，赐福每一位的心意。祷告奉耶稣的名，Amen。好，我们今天进入约翰福音第四章啊，对，第四章，这是大家很熟的一章。然后神的话语很奇妙哈，我相信我们每一次在看的时候，因为它是活的哈，耶稣把它用叫做灵粮哈，就是那个灵粮或活水啊，来形容他的话语，他的属于神的啊，都是活的啊，它是属于灵的，所以我们一定可以从这里再重新的再一次的得着哈，因为这个神的话是。即使是旧的了，以前看过的，对我们还是新的，这是奇妙的地方。就像圣经旧约说，每一天都是新的啊，我们每一天真的都是新的哈。或许我们就说，哎呀，又过完今天，又是明天，然后好像都在绕。可是呢，对神给我们的恩典来讲，每一天都是新的哈。求神帮助我们赐福他自己的话语哈。好，那么现在我们要来看约翰福音的第四章，这一章呢？有很多很多的角度可以来学习这一章的话语哈，这一章是非常典型的辅导，就是人跟人其实辅导哈，不要把它想得很专业了哈，辅导就是我有用我的话语可以来造就你。那我讲过，圣经里面用三个角度来谈到辅导，一个是要规劝对方、警戒对方、警告他说：“哦，你这样子不对，不好。”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要勉励，或者是要扶持啊。勉励就是让他可以再次的我们说阳光起来啊，灰心的人啊，那扶持那些软弱的人。所以这就是辅导。所以辅导呢，这个说话的方面呢，不是说怎么说话，而是说我们跟对方的对话的那种交集是很重要的啊，不能一个说东，一个说西，一个讲。这个一个听那个啊，那这样的话就变成我们讲的所谓的废话了哈。那不如不说好，那我们要说的话也不是说表面的话，而是真的心对心的话。那么这些话呢，在这一次我们再一次看的时候呢，我们从这个角度看的话，我不是要从这个角度来看耶稣怎么辅导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怎么样跟他有这个对话哈。但是我们还是会有这方面的一个角度看到。那我们最主要的今天的角度是什么？是耶稣是怎么样在传福音的？ 我们说传福音，传福音，我们报好消息，我们要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这个见证人哈。我们现在已经开，我开始在跟大家有一个概念说，其实传福音什么意思？是我就是那个见证人。我们在这里还会看到这个妇女啊，这个警方的妇女啊，那特别我们当中大部分，我不晓得今天那个有没有上来，弟兄有没有上来哈，但是大部分都是姊妹哈，所以跟姊妹很息息相关的一种。谈到，非常典型的，非常代表性的，那当然这是耶稣他在世上的时候真实发生的一件事情，那在我们上次第三章的尾巴谈到约翰，施洗约翰的门徒，约翰是比耶稣先出来的，等于先出名的，可以这样讲哈，那他又是他的表兄。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些门徒们呢，对于耶稣做的事情呢，诶，我们师父施洗你，他也施洗，结果我们师父这边的门徒怎么都跟着耶稣走了，有一些心理不平衡啊。那么这种情况下面呢，就接到第四章，圣经里面其实是没有分章的哈，没有分章节的，一整的一直写下去的哈。所以有时候把它分成三四哈，就那所以呢，我们念的时候是要把三四章要接起来一下哈。两章直接接下来一下，所以之后呢，然后谈到主耶稣，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他并不是说约翰的门徒在讲这件事情，而是法利赛人，反正在看哈，他们在看约施洗约翰，他们对施洗约翰已经很好奇了，到底你是谁？你是基督吗？哦，看他也是很有权柄的哈。当他一讲到人家的罪，人家就来受洗的时候，他这是很不寻常的哈。那现在呢，约翰的门徒也在讨论这件事情，那法利赛人也看见这些事情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他就离开了犹太。所以上面那个是他下面的原因，他在那里本来在服侍各方面的他不是他施洗的哈，第二节告诉我们，耶稣不施洗的哈，是他的门徒施洗的。那我们都晓得施洗的意思，它是一个公开的见证，是一个洁净归属的一个礼仪哈。那施洗约翰的施洗跟耶稣的施洗意义是不一样的。耶稣的施洗是重生，施洗约翰的话就等于说把我们洁净了，我们就分别出来哈，不再像以前一样了。那现在呢？因为有这样的一些门徒们也有一些算是一种矛盾的看法哈。然后呢，法利赛人的重点呢，使得耶稣就离开了犹太地。那我们看到你的地图都晓得撒玛利亚在哪，等一下的那个地点在撒玛利亚哈。从他是本来在耶路撒冷呢就离开哦离开了，然后就往加利利去了，好，他往北边去了。那在那里呢？有一句话，必须经过撒玛利亚。我为什么给你地图呢？因为你会发现，以地理来讲，以逻辑来讲，它不需要经过撒玛利亚。可是这里特别把那个必须提出来，所以大家对这个必须常常会有很多的一个解释，就好像一定要从那里经过，可是偏偏又不一定要那里经过。还有一个理由，他们不喜欢经过，是因为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他们是不相往来的。不是说他们关系坏了，他们不相往来，意思不是说好像他们像仇敌一样，也不是，而是呢，他们不会同样在一个地方呢。原来的意思有点说不用一个杯子，不用一个杯子一起喝东西，好，等于是有成见就对了。他们当中是有分隔的，是有成见的哈。好，那我们先从第一节念到第五节。
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他就离开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
好的， 我继续，请念第六节念完，
在
这样
那
吧。
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五正。
好的，这是一个整个的场景啊，真正事情发生的地点，还有事情的原委就在这里出现了哈。那前面我已经解释过了，因为一些是非，一些这种争论呢，所以耶稣呢，他是从来不喜欢进入这种大家的争论里面的哈。他的目的不是要跟人家辩个长短，证明他是谁，所以。他知道法利赛人心存不善的哈，就他就是就存心就是要找他麻烦的，然后也正好施洗约翰的门徒也在讨论这个事情，所以他就离了犹太。如果我们有一个目标，然后我们被其他事情分心的话，那很容易就会岔开。就那个目标呢，因为耶稣的目标不在于去证明他的主张。他的说法，他是谁？他希望他们认识他是谁，可是这个不是他的目标，所以他总是会退开啊。所以我们知道耶稣那种进退的智慧，让我们也可以看到，该进的时候，该动的时候，该面对的时候，或者是该安静的时候，他都拿捏的，让我们觉得很可以让我们学习啊。刚才我提到。这里提到必须经过撒玛利亚，那我们看地图，它有两个理由：一个它不是必须经过地理上；第二个理由，因为他们撒玛利亚跟犹太人呢，他们真的就是，特别是犹太人是很轻视撒玛利亚人的。那么这个故事，这个过去，这个事情的原委是在列王记下的第十七章。啊，《列王记下》的第十七章，你可以去从那边看到哈，你们可以翻到《列王记下》十七章，我们看几节哈。这里提到呢，这个当亚述，你知道亚述是把北国灭掉的那个王国哈，也就是尼尼微城啊的那个尼尼微城是首都的其中的一个哈。那约拿去。传道的去布道的那个王国，那么这个王国是非常残酷的，神却用他们来毁灭了这个北国，以色列的北国啊，犹太人北国啊。那他的一个做法就是把里面的人赶出去，他把外面的人放进来。我在讲的是撒玛利亚啊，在你看到那个列王记下十七章的地方。哪一节谈到撒玛利亚？有没有看到？谁帮我念一下？
24节，就是说从各地迁移人来安置在撒玛利亚的城，代替以色列人，他们就得了撒玛利亚。然后他们就是，然后他们就是从那个有狮子来咬他们。然后都念吗？还是就说从亚述王就
这样就
说？
好，这样就好，好。他们呢，因为亚述王就是要把当地人赶散，这个是神。很早就告诉他们，如果你们不听话的话，到时候你们会散居在各地，会被驱逐。好，你不可能在你的那个原来那个应许之地了。那他就把外面的人，各种他所占领的那些四周围的那些小地方人就放进来。那当然不会说全部都走掉，就是等于变成一个杂居的地方。然后呢？后来刘磊强调了哈，神呢用狮子来咬他们，让他们警戒到说这个地方，因为他们一进来的话，自己的宗教、自己的偶像、自己的一些宗教的那些都行径都在这一块地哈。你知道这一块地，等一下谈到一个地方哈，就是亚伯拉罕第一次筑坛的地方，进到这个迦南地的时候。第一个地方，他足坛敬拜的就是在就是这个撒玛利亚地的这个他们的首都叫做示剑。那现在呢，我们谈回来这件事情哈，那个的话，你可以去创世纪十二章，我们就不看了，你记下来就这些典故哈，你稍微有点点了解。然后当你在帮助这样查经的时候，你也可以给他们一点背景，不用太多，因为重点不在这个历史啊、地理啊，因为。 我们重点不在这个知识性的东西哈。那我们是稍微，因为你需要带人家查经，你就需要有这样的一点点知识哈，把那个他的典故的精节记下来哈。那结果呢，神用狮子来咬他们，他们意识到，因为他们有个人的神嘛，遇到这里的神，他们的观念是这样，大家都有自己的神，撒玛利亚的神生气了，所以呢，他们就找了他们驱逐出去的祭司。找回来，然后在那里一样的也筑了坛，等于说各个宗教都有，包括信耶和华宗教的这个犹太人也成为其中的一支就对了啊。那么这个当中你可以想象，那一定会有杂交，一定会有这种宗教的这种啊，就是等于说它不纯了啊，信仰也不纯了，血统也不纯了。那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啊，你看十七章的四十一节，十七章的四十一节，
我
先看三十三节好了。
好，
三十三节，三十三先念。
啊，他们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自己的神，从何邦迁移，就随何邦的风俗。
好，看到了吗？我们在讲不听神的话，或不专心依靠神，或不专心敬拜神的时候。其实并不是说他们完全不要神。刚才我谈到一个词叫做杂交、杂居、杂交，就是把宗教混杂起来，把他们的信仰混杂起来啊。重点不在于说我都不信了，是又惧怕耶和华，因为他们明明知道耶和华怎么样从他们把那个为奴之地带出来，这个历史是明明是可信的。可是问题，他们没有办法专心来敬拜这个神，都被外面的那个这些偶像啊，什么看得见的这些啊，就被他吸引，然后就学人家的了。那等于说呢，一心两用，三心两意，好，就他有两个心意。那么圣经说，你不要又拜马门，又拜神，好，这个是不可行的哈。那他们呢，一方面又怕耶和华，知道他是真的神嘛，对不对？又侍奉。又去拜那些偶像，然后呢，又随着人家的风俗，这是很容易的。这个一大整个那个像潮流一样很容易的哈。那我们现在看到四十一节，请念四十一节。
如此，这些民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他们的偶像，他们子子孙孙也都照样行，效法他们的祖宗，直到今日。
好，效法他们的祖宗，直到今日。好，我特别提这里出来，是因为。等一下，这个井旁的妇人会把她的祖宗提出来。好，那现在这是我们的背景，就是撒玛利亚为什么犹太人会对撒玛利亚有这种歧视的原因，因为他们是很多出来很多不是纯犹太人的啊，就是一个杂交的一个整个的一个族群就对了啊。好，那我们就回到我们的今天的这个经节哈。好。好，刚才已经念到第六节哈，那在那里呢有一个雅各的井，刚才第五节说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啊，那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一块地，那里就有一个雅各的井，啊，那个井呢，如果你回去看一下，你会知道那个井也是活水，所谓的可以用的井，它一定是那个水一直冒上来的。好，一直冒上来。所以，当我们说我那里有个水井的时候，并不代表它是死的井，它是活的井。所以，一直用到那个时候还在用啊。那这里刚好就谈到耶稣走路困乏啊，然后就坐在那里。那时约有五正，很简单的一句话，就把整个的事情就凑在一起了。耶稣很疲倦，一定又热嘛，对不对？又渴啊，那刚好又到了雅各井，然后就坐在那里，可能也想喝水，可是没有东西可以打水啊。然后还谈到是五正，那么我再回过去看到这个必须哈，必须，我们的人生有很多必须，有很多是不一定需要的。孩子呢，越小的时候。他们常常会很常跟你说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那么大人会有个角度说， 你不一定需要那个啊，你不需要。他说，但我喜欢，所以喜欢跟需要呢是两件事情。那我这里提到必须呢，是说呢，一定要这样的。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因为在这里成就了神的一个很重要的心意，救了这个井旁的妇人，而且她还不是犹太人，是犹太人所歧视的，又是一个女人啊。那在这里我就稍微提了一下，在神有两个很重要的他掌权的一个主权，第一个是对我们的人生的经历有一些，如果是神所容许的，是必须的。那如果说，那我不这样可以吗？当然，我们可以选择不用。但是，当我们没有经过神的必须的时候呢，那我们就会绕路，或许我们就迷路了。那也有很多根本就不需要的，我们却费很多的劲，然后呢，就像所罗门王一样，虚空的虚空。好，那么我说过，神有两个主权，一个是对于时间、对于事情的一个早就知道，而且他希望他的心意可以被成就。比如说，耶稣常常在说：“我的时间还没有到。”他一定要等到神的时间。他都不是说：“哦，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他可以做的。他其实身为一个能行神迹的一个耶稣的话。他要喝水还不容易吗？摩西都可以从石头打出水来，是不是？可是他就是身为一个道成肉身的，像我们一样这样的人，他带着我们的那种会困乏，我们跟我们一样会软弱、会困乏的这样的一个情境，然后就在这个情境也是神容许的，然后这个刚好这个午正的时候也是神的时间啊。好，第一个是神对于事情，对于时间、事物、时间的一个主权，他早就知道。另外一个是对人的拣选，所有的时间、事物的整个的一个总和呢，都是为了要对一个人被拣选。你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们每一个人都处在这样的情况下面，你怎么会听到福音的呢？怎么刚好就有那个人怎么样呢？哦，上次我们有一个姊妹哈，她现在离开了哈，到北边去。她呢，从以前她是英文系的，应该是哈，她就教英文了，用圣经来教英文哈。她说她因为她是她的教科书，所以她念圣经念的比我们可能都还多哈，不知道几十次了哈。她说她也讲讲那个用英文来讲解这个圣经哈，可她从来没有去，还没有跟耶稣遇上的时候呢，她对圣她是不信的。但他可以用那个圣经来教英文哈，所以这些都不是偶然的，但是也不是一下子那个时间不是哦，我知道会这样，就赶快怎么样，不是这样啊。所以我们会发现神的那个很奇妙哈，那个环境还有那个时间点，然后重点就是为了某一个人，有时候是为你，有时候是为我，所以没有任何神的儿女没有一件事情神容许的。不是对我们有意义的，都有意义啊！所以我谈到这个，我有给你们这个哈。我们看主传福音的第一个，主有他的原则。第一个原则，他知道他要做什么，他专心的针对他要做的，不想内耗一些精力或时间或精神，跟那些在找他麻烦、跟他辩论的，或者是在那边。啊，嫉妒的这些哈，谁的门徒多或怎么样的，他不想进入这个是非，他就离开了。啊，他的原则是，他抓住自己的目标，然后呢，当他要往前走的时候，他有一个神所预定的必须。那他怎么知道呢？我们怎么知道呢？我们有圣灵，那个时候他圣灵也是引导，因为他是人嘛，所以。圣灵引导他去被试探，圣灵怎么样？有没有？那我们一样的有圣灵的引导。如果我们愿意听神的，首先我们服在神的主权下面，一切神早就知道。然后他一定有他的时间，有他的为我们的啊啊是，就是那他的旨意一定是 良善、纯全、可喜悦的，我们要相信，这是要相信啊。那然后呢，我们就要很敏感的。有时候圣灵会阻挡我们，我们就很敏感的哈，知道说到底神要我怎么做。然后只要是我们进入这个必须的过程的话，你就绝对有益处。我要这样子讲，好，那如果我们自己要走的路，那我们就会绕路，我们也会迷失。好，这是这个，然后我就下面谈到了嘛，就是神的预定啊，还有子的困乏，不要以为耶稣不知道我们的里面的重担，不要以为耶稣不知道我们里面的软弱，不要以为耶稣不知道我们的劳苦，我们的这个困乏，我们的有限，他都知道，因为他本身就来过一趟。所以在希伯来书提到说，他凡事都试到试探，受到试探，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可以更有同理心，更有同理心。我在哪里讲过哈？圣经说，跟喜乐的人同喜乐，跟哀伤的人同哀伤。如果圣经这样讲，耶稣身为一个人的时候，你不认为耶稣会按着这个本来真理的话，也对我们这样吗？当我们喜乐的时候，当我们哀伤的时候，当我们软弱的时候，他是跟我们很有同理心的。死的时候呢，儿子的话就是他会有他的有限，他需要依靠父亲。那他呢是顺服的，他是绝对顺服的，这个我们都知道哈。好，那么我们也看到一点，当我们说我们传福音的一些传福音的一些原则的话，其实我们主要的对象就是针对不认识自己是一个罪人，而且没有任何的方法可以自救的这样的一个灵魂，我们会有怜悯，我们会有焦急，我们会有负担。所以我们从第七到第九节，我们现在念到第七到第九节，我们看到耶稣碰到了有一个。当然，我这里用罪人的意思是还不认识神的人，还没有归属神的人，这是圣经讲的，罪人不是所谓的我们讲的好人坏人，不是这样，是义人恶人，恶人是不认识神的，那么罪人也是一样，他还是我应该讲恶，不能讲恶人，讲恶人可能会被比较，那我讲罪人哈，就一个还没有被拯救人叫罪人，他在罪的当中啊，好，那么现在我们从第七念到第九节，好，哪一位念一下？
我可以接着念，
是的，好，请你，请你。
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她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
好，请念完第十节。
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
嗯哼，好的。好，那么现在呢，这个人物出现了，那个必须是神的主权时间，然后现在这个人，神的拣选出现了。那么出现的这个人呢，是一个妇人，而且呢，给我们很简单的一句话，他中午出去打水，这个我们稍微想一下就觉得不寻常，对不对？但很热的，以色列很热的哈，非常干燥，很热的哈。所以前面那一章有一个地方提到说，那个约翰在有水比较多的地方帮他们施洗，就是因为这个水很少哈。那通常这句话就会让我们联想到中午出来打水，而且只有一个人。像我们看到哈，那里提到说门徒去买东西去了。我刚才说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没有来往的意思，不是说他们不讲话，他们绝对不相往来，不是这个。所以不然他们怎么可以去买食物呢？他们去买食物，但他们穿的衣服不一样了哈。他们一定说哦，你犹太人我不卖给你，对。那个没有来往的意思，不是说好像我跟你不相往来哈，而是说呢，他们是不共同做事情的，不共用一个杯子哈。 以色列人他们喝东西用一个杯子是很寻常的事情。我记得我在哪里呀、啊？在中国的，我就是在宝鸡的地方。对了，我那地方很特别哈，那是一个好像我们的什么军事重工业的地方哈。那在一个妈咪去那边讲完要帮他们实习哈，那就被他专门要请一个牧师去帮实习，然后就又有圣餐。那他们圣餐真的就是一个杯子这样传，我不晓得说，如果那里有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绝对不会共用那个杯子。我的意思是这样哈。那当然，对我们来讲，可能也很为难的哈。就同样一个杯子，大家都去喝哈。那当然有的人他不碰，因为他说我不想跟人家一起喝哈。这个是题外话，这个不重要哈。我只是说所谓的。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的关系就是这样子，他们不屑啊，特别是犹太人不屑跟撒玛利亚人有共做一件事情。现在呢，谈到这个，他是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的关系又是一个妇人，在那个时候的中东，那个时候的男性跟女性呢，女性是居低的哈，这个所谓的低就是说。比如说，当男的对，就刚等一下，我们看到那个女的有五个丈夫哈，那为什么有五个丈夫呢？其实他们通常这样子做，就是稍微这个女人呢，家事做不好或怎么样，然后就会被休掉，所以妇人本身是在那个时候哈，这个时候我们还是可以看得出来哈，这种当然你以色列你看不到了，以色列人连。那个女性都要当兵了啊，那么其他的话，特别是那个回教徒的话，你会看到他们那个男女的那个是不一样的哈。在这里呢，又是一个撒玛利亚，又是一个妇人，女的，所以使得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很好奇、很纳闷，会不会有一点觉得排斥？我不知道。啊，因为有时候你不跟人家，我不喜欢跟男人接触的时候哈，那你一直跟他那个的话，他可能会有一种害怕哈，所以他就很，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还很坦然的哈，你是犹太人，跟我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要水喝，啊，所以他没有说好，也没有说不好。那我们注意前面耶稣对这个打水的妇人，他坐在旁边。其实，如果你问我了哈，你问我耶稣到底知不知道会发生这个碰到这个人，我要告诉你，以我对于耶稣是全然的成为人的情况下面，我认为他不知道，但是他知道一件事情，在神的时间，在神的安排里面，一定碰到的人一定有神自己的美意，那就有一个很敏锐的心，到底我要面对这个人，我说过哈。对于人是神的重点，所以呢，他也真的需要喝水啊，这些都不是刻意安排的脚本哈、啊，那个演戏的脚本哈、啊。但是我们看到耶稣对这个妇人说的话，所以我们要记得哈、啊，如果有人说基督教对于女人是轻视的哈、啊，其实你可以看到耶稣他身边有好多跟他很靠近的一些妇女姊妹很爱他。他也很爱他们，啊，像马大、玛利亚，还有去坟墓看他的前面冲在前面的就是妇女。他说：“请你给我水喝。”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面对一个这样的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的时候，已经冲破了、跨越了那个犹太人自己的藩篱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神的爱跟这个福音。是全人类的，就像那天使的报佳音一样，我报给你大好的消息，是给全部的人，好，神爱世人所有的人。为什么这个玛利亚，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会这样子，会敢对耶稣这样说话？哈，我在土耳其看过一些。阿拉伯人，他们是妇女，是蒙面的啊，回教徒啦，蒙面的。然后几乎他们是不跟男人 靠近，就等于说你连走路啊什么，他们都会有一种距离啊，或你可以看到，我很少看到有一个除了他们自己的家人，不然我很少看到说一个其他的男的去跟那个脸上盖起来的那个女的讲话。我有看到这个情况啊，我也是第一次看到，但是在这里呢，这一个耶稣他是一个的弟兄啊，然后使得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敢去问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他们两个人的之间的隔阂，他们两个人之间的一种不配哈，非常不配的情况呢，好像已经被挪开了。以至于他们两个可以对话，那其实耶稣是渴得不得了然后这个妇人给他这些问题呢，耶稣就赶快再回答那如果是你很渴又很疲倦，你要水喝，那我们会不会重点就放在我想要喝水，还是我们会像耶稣一样？看到这个妇人给他这些话，然后他马上就回答。我想我们跟耶稣跟我们一样，我们一看到说五正出来打水，只有他一个人，因为他们打水的时间通常是在那一天快完的时候，6点是他们一天的结束，傍晚的时候，我们的傍晚在他们的结束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一大早或那个时候比较没有那么热，是吧？那这个时候中午的时候呢？出来打水的一个单独的一个妇人，耶稣马上有一个敏感性，谈到水，然后就从这个水呢，谈到说神的恩赐。如果你知道我是谁，然后你会早就求他，他还没有把自己说我是谁。他说，如果你知道神的恩赐和你。对你说的这个给我水喝的是谁？他把自己特别特别放在旁边给这个妇女看哈，然后你必早求他，必早给了你活水。所以这个谈话有一个层次哈，刚开始是好像我们讲的破冰一样，请你给我水喝好吗？然后就拉近了彼此陌生啊一些隔阂，然后呢，这个时候呢。这个妇人就好奇哈，因为她的环境各方面的好奇哈，就有一些，我个人感觉这个妇人有一点自卫性了你凭什么叫我给你水喝？你是犹太人怎么样而且一个被轻视的族群撒玛利亚人呢，他们会有一个想要对抗的那种心态。这个时候，耶稣很快的就从水。谈到活水，我们知道圣经常常把那个很实际的、我们可以理解的、物质性的、看得见的、体验过的，拿来指向属灵里面的一些事情。那如何从水可以想到什么是活水，而且是神的恩赐，这一些呢？我们以一般人的那种理解，水就是水。那活水的，我刚才讲过，雅各井也是一个活水井，但它不会到流到那个时候还有，它是一直涌出来的啊。那个水井是会涌水的，会冒水的。所以耶稣说，只涌到永生。等一下会看到你必早求他，必早给你活水那对于这个妇人是。没有办法去联想到什么叫活水，他只是想到说这个就是活水井，一直会出来。他说哦，那富人会那么想要这个的话，等一下他就跟他要，对不对？那是因为什么？因为他很实际的，他每天需要出来打水，而且出来打水他又很怕见到人，然后呢，打完了还要再打，喝完了还会再渴。很辛苦的啊，对他来讲可能很辛苦。人家是一面打水，一面说话，一面聊天。他是出来怕见人，就打了水就赶快回去，而且都是在那个没有人的时候所以对这个妇人来讲，打水可能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所以 耶稣就跟他的需要又连接上了。所以这个妇人又问了一个跟前面问题很类似的话，啊，你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那么深，你从哪里拿活水给我呢？啊，你不是跟我要水喝吗？是不是逻辑上哈，就跟那个前面那个谁，那个尼哥底母一样，听不懂啊，听不懂。然后他是生一次吗？现在我们发现妇人的回话之后，他从对于接纳这个耶稣的这种跟他的要求对话之后呢，他开始跟他接上这个水的事情的时候，然后到了水的时候，他马上提到他的祖宗雅各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喝这个井的水。好，现在重点在这里，他想到这是我们祖宗给我们的一口活水井，那你自己说你要给我活水，要给我活水，那你有比我的祖宗还大吗？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妇人的宗族观念，很多时候宗教本身跟宗族跟根源是有关系的哈。那谈到祖宗的时候，就跟刚才我们看到的列王记下十七章有关系。好，他说他不但他们这样子做，又怕神，又拜偶像，又学他们的风俗，连他们的子子孙孙也这样做。但是他们留有祖宗的观念，留有宗族的观念。往后的话，我们会看到留有祖宗的宗教的一些观念。那现在呢？这个妇人呢，开始要把眼光移到，刚才是水，对不对？移到说，诶，你怎么会讲这种话？你是谁？好，所以耶稣往下面，好，我们从13到15，来请。
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源泉，泉源直涌到永生。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这么远打水。”
OK， 好，谢谢。像我们看到了这个妇人的实质上的需要，就需要打水那么远，所以是很辛苦的啊。而且他出来打水时候还要避开人群啊，所以现在他有一个渴慕，如果你真的可以给我这种活水的话，那我不用那么远来打水。可是问题是你怎么给我呢？这是他的问题。好，现在他已经对这个先生的话呢，不但感兴趣，而且开始有一些信任。你一定比我的祖宗给我这口井，我要那么辛苦来那么远，那么你还可以给我活水。是不是可以不用我让那么远啊？一定是比我的祖宗，他说难道你比我的祖宗更大吗？所以他已经把耶稣的位置往上提了。好，那么到这里哈，我们先思考一下问题哈。刘玲玲把我的二的问题念一下哈。二的话正道，好，就是进入这个正道，就是我们现在礼拜天在聚会的时候，我们都有正道，对不对？就是要去阐明这见证。
说是那
呀，思考，帮我念一下。
问题思考：妇人由丈夫问题转向宗教，你认为是何动机？第二个，他们的谈话是谁跟着谁？
好好，现在哈，第一个问题哈，妇人由丈夫问题转向宗教，这个等一下我们再看。后面这个你注意一下。他们的谈话是谁跟着谁啊？到底是谁在主导？这个是我们是要看一下里面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哈。好，那么回到我们的第二项哈，就是我们谈到耶稣开始从要水的事情，从跟他搭讪的这个切入点呢，要进到他今天的目的，不管他多累，他多困乏啊。那么这个时候呢？ 他刚才提到了哈，神的恩赐，如果你知道神的恩赐，那恩赐本身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后来保罗常常讲的，就是神给的，就是圣灵的啊、圣灵的分配，圣灵就是恩赐就跟圣灵有关系，所以它可以是一种圣灵给的一种能力，或是当讲到神的恩赐的时候，就在讲圣灵本身。有没有？当那个耶稣说你祷告不要灰心哈，然后父亲都会把好的东西给孩子，难道我们天上的父吗？不会把最好的给你吗？什么？那就是圣灵。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觉得神让我们在信主之后，然后让差遣圣灵就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生命里面跟我们在一起。其实哈，从这个谈到里面，从这一章里面，你会看到哈，我们本来是不可能明白神的话语，我们也不可能看到耶稣是谁。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的话，这个当中从头到尾，那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神，对不对？好，那个时间，因为一开始就圣经告诉我们，圣灵带领耶稣受试探，那无形中也是圣灵带领耶稣必须经过这个撒玛利亚，这个两同圣灵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就有一个默契在那里。所以从这里呢，耶稣已经在讲到了神的恩赐。如果你知道的话，那么你就会寻求，就是寻求，不是这个普通的水而已，啊，因为这个水呢，他又解释了，哈、啊，凡这个若喝我所赐的水，前面说是活水，就永远不渴，而且呢，要在里面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饥渴。可以是生理上的，我们都理解哈。那基本上呢，其实这个生理上的要满足我们的饥渴哈，这个很容易，对不对？你买个东西吃一吃啊，解解馋啊，或者是解解渴啊，那很容易的。问题是，我们对于我们的心灵的也有饥渴，从我们肉体的饥渴来引申到了解我们，其实我们心里有很多的不满足。恰恰这个心灵的饥渴呢，是非常不容易让我们满足的。那也就是所罗门的问题，对不对？而且我们越多的这种啊，吃了喝了享受了会过去，越多这种暂时的啊，这种未过去的呢，我们就会越不满足。那越不满足，其实不是我们好像所罗门说我们吃不饱喝不够，不是这样，而是我们的心的问题啊。那在这里耶稣就指向我们的这个里面的这个灵里面的空虚跟不满足啊。那这个呢，就只有神的恩赐，只有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或者是引领我们，或者是充满我们，我们有一个句话说要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才能满足。好，所以我们就把这些就放在一起了哈。活的，什么叫活的？它是到永生的，永远不会完的，叫做活的。好，然后水是可以解我们的饥渴的。好，但是当这个妇人说，先生，请你把这水给我喝的时候，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里打那么远打水哈，这个妇人讲话很实际的哈，她讲的就是这样啊。可是耶稣却转向另外一个话题，有没有谁告诉我说为什么耶稣转话题，转向他的问题啊？好，那我们再继续念好了，16到19，你继续一下。
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 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念
好，
到多少节？就到这儿。
哎，先等一下哈，哦，对，到十，我刚刚说到几节？
十九，是吗？
19哈，念完十
啊，
九。
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
好的，好，先到这里哈。好，从水、活水，好，到神的恩赐，好不容易妇人说：“那我要。”耶稣为什么转向跟她的丈夫的问题？现在我们谈到耶稣在传福音，他是在跟这个妇人讲到这个真理啊。传福音的意思是说，我要让你得着。那真理的话是要让他进入哈，明白也好，进入也好。我们讲到本身，其实在解释真理啊，让我们的开窍，你们可以开窍到你们心里面哈，可以开窍。那为什么转向这个富人的丈夫的事情？
是不是他从这个 physical 的 need，就是从那个身体上的有形的看得见的需要，转向他其实里边这个灵里的需要，让这个富人看到他灵里的那个需要，因为耶稣可能知道他的问题
有
的，
可能是，也有这个可能，也在引导他，对不对？你说你想要那个不用去打水的那种活水哈，那现在我让你知道说，活水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含义，这是的，有可能。还有没有人有什么想法？
我在想，是不是耶稣就借这个把人忍到这个人这个最根本的这个罪性的问题，因为他有很多丈夫，他想开始要分享这个罪的问题，
是。对，传福音的话，不能不谈罪。是的，是的，Amen 呀。因为耶稣想要给他，但是传福音的话，我们绝对不能避开罪不谈。如果避开罪不去传的话，那我们传的是什么福音呢？就是现在所谓的成功神学了哈，或者是得好处的福音，是不是？但是问题是，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的话，根本跟神呢，我们说门儿都没有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还有没有谁有什么想法？一方面把它引向从你一般在喝的水，到你现在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生活景况，是什么出了问题，不满足哈。一个又一个，啊，其实这个丈夫本身哈，一个又一个还不是问题了。这个因为我刚才讲过了，以前的妇人很容易被休掉啊，所以既然有丈夫这个名字，就把他嫁了啊，他已经又嫁了四五个，可能当然会被人家想说，哎呀，你是什么样的妇人，为什么丈夫不要你？会这样想啊？那重点在后面那一句话啊，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这句话，那么这里面有什么？如果我们里面有一些阴暗的地方，一下被揭出来的话，我们的防卫性也会很强，对不对？我们也很会想会有辩解或要掩盖，对不对？我想我们会面红耳赤，哈，我们会很不好意思。一方面，那里也没有其他的人啊。有时候谈到哈，在谈这个传福音或什么时候，其实是能够个别的那种更进一步的谈是最好的啊。我们说一起开一个布道会，那个叫做那不过就是正道了，就是在讲那个道理而已哈，真理的哈。那现在这个两个人的这种对话哈，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有目标性的哈。那这个妇人呢？我们觉得哈，什么使这个妇人没有防卫，没有抵挡耶稣？哎，
师母，你是问说，这个是什么让这个妇人没对耶稣没有 抵挡和防卫是吧？
没有反感。通常
我
你
觉
如
得
果说你是罪人的话，你会被人家怎么感受？
那会有羞耻感啊，如果甚至是就是觉得会发怒啊，觉得就是揭穿了我嘛。那
对。
但是耶稣呢，揭穿了他，就是很委婉的揭穿了他，但是又没有指责他。我觉得这个妇人就一下子，我想她感受到的是比较好的吧，就是，没有被责怪，没有被甚至羞辱。
我想这个很重要，是的，这个很重要。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信的，你不信的啊。有时候我们跟有一些人讲一些真理哈，讲不通，你要记得哈，前面也是这样讲不通，对不对？因为你已经有很多的体验，你已经进到灵里面了，对方一点都没有，他没有，他那个灵是不开的，不开窍的，是死的。那如果没有圣灵，没有神的恩赐，圣灵的话是行不通的。所以我们要认识到这一点呢，那我们尽力而为，但是不要因为对方的讲不通，或者是有时候还会冒犯我们，而误解我们，让我们觉得很懊恼，或者是对对方有成见，那我觉得传福音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出发点，就是我们爱对方的灵魂，我们尊重对方是神所爱的、所造的一个人。我们从头开始到现在，你可以稍微体会到为什么这个妇人敢跟耶稣对话，然后还会去问他一些问题然后接下来。当耶稣刚才用的一个词很好，揭穿他的时候，他还会马上说：“先生，我看出你是个先知。”等于说你讲对了。先知是什么？先知在那个时候的他们的哦，我要讲一点哈，撒玛利亚人他们一样相信圣经，他们如果有耶和华的信仰的人他们的圣经就只有相信摩西五经，他们不相信后面的。后面的是犹太人，就包括这些智慧书这个先知书，但是撒玛利亚人只认定摩西五经，他们对于条例那个是很清，也是很清楚的那对于他们的信仰的这个信念呢，是先知是第一个是帮神传话的，第二个是先知是警告你、纠正你的这样的一个位分。他要来警告我们，要来规戒，要来规劝我们要来教训我们，这是他们的对于先知的。所以等于说，他已经认定耶稣是那个在教训他、在规正他的这样的一个位格了，可以这样讲。那我的意思是说，他的耶稣这样的跟他的对话，有没有什么让他帮助他？不要那么的反感，不要那么的防卫性，不要那么的羞耻。
师母，我觉得那个第七节，耶稣
嗯
跟他说啊，他说啊，请你给我水喝，就是让我想到啊，那个撒玛利亚的人，他自己觉得自己很卑微，是吧？他这个犹太人跟他们就是觉得就是格格不入的，突然有一个犹太的男士，就这个男的过来跟他要，就是位分高的。跟位分低的人要东西喝，哇，对他来感觉来说，可能对他是一种接纳，就是他后面在产生一系列跟他对话的时候，让他的心里面就是觉得啊，耶稣他一个位分高的人跟他要水喝，哎呀，他可能就首先就会觉得说，哎，你不是看不起我吗？都是跟我要水喝，我首先他可能感觉到，就是接纳那一种，那一种没有说高高在上的，来讨厌他，所以呢，他后面跟他产生一切的对话，耶稣问他说，你说没有丈夫啊，他才敢跟他说这些，他是令到他不发怒， 他就是这样子去认可就是主跟他讲的，并且一路跟主谈，我自己是这样看的。
是等于说一开始就让他拆掉了那个防卫的心态，对不对？
是
是
是
的呀，嗯。
师母，我觉得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心理在我们生活的当中，我觉得在服侍的时候，很多人有这样的心理的，不管是他，就是特别是在信的，没信的，有时候你在说到他的这个罪，他做的不对的地方的时候，我觉得都是有。都是要注意的，就是像耶稣这样，就是不要让对方觉得我比较高他一等，在道德上，然后或者是在信仰里面，就是在对方是一个也是一个信徒的时候，你指出他的罪，他做的不对的地方，甚至是要认罪悔改的时候，都要注意的。因为我发现很多人他都会有一种觉得。在这个时候他会容易有防卫心理，然后他会容易觉得就是要不然他就会觉得哎呀我做的没有你好啦，然后就会导致他觉得就是导致他会那种羞愧感，就是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要跟耶稣学的，但我们又要对那个罪又要就是在如果是一个信徒他要指出他的罪，他的罪这个是不容怎么讲呢，就是这个是不能忽视的，或者说不能把它缩小的，那么我们又要严厉的指出来，他又必须要悔改的，那就是要有原则，但是又不让他觉得被羞辱了，那我觉得这个是要注意的。就是你又不能跳过这个，但是你又要一定要处理，确实要保护。有的时候我会觉得说，我会看到谈话的对象，他身上有的做得好的地方，我会提出来指出来，让他觉得说他自己其实没有那么糟糕。就是我是真心的啦，我不是为了个技巧。然后让他觉得说，其实他没有那么。不好，或者说他就不会总觉得说哎呀我没有你做得好啊，我就是这样子啊，然后但是我也遇到有的时候没有处理好的时候，我不是很熟悉，可能来就讲到了一些就是拔高了那个要求，或者就是怎么样一个方向，那对方就会有防卫，就是哎呀就是会看还有情绪又出来了，那我不是每次都处理得很好，但是我就想说就是人很容易有这种，甚至他会跟你比较。他会跟你比较，你看我就没有你好啦，我就没有怎么怎么样啦，这就是很容易的。我说的是姐妹哈。
嗯，是是，那我了解你在讲，是的。所以刚才你提到一点很重要哈，这个不是技巧哈。当然，职业性的话，用技巧来套人家的话，或者是来。挖人家的一些事情哈，有一个职业性的技巧没有错哈，但是呢，这种谈到灵里面的这种，就是我们讲的传福音，就拯救灵魂的这个事情哈，拯救灵魂免于灭亡，有没有不至灭亡啊？这个事情呢，一定是心对心的啊一种。心态吧，态度，所以我是觉得我们很可以跟耶稣的这种尊重，那种爱对方的灵魂的心，还有愿意为他在很困乏的时候还谈那么多，谈得很深，因为他事实上是一个问一个答，一个问一个答，这样一直下去的好几回，那真的是已经忘了说他很渴很困乏了，但是呢，一方面呢，也让这个妇女呢，本来是很怕见到人的，没有想到一下子就当然了，就也谈了多久？我想谈到那些门徒买东西回来了啊， 样。还有没有人有什么想法？
啊，师母，
是，
就我刚才讲的那个呢，我还想补充一点。
好的，
因为我为什么说，就是说当位高的他怜悯这个卑微的，他自己觉得卑微这个位高的，他让他放松，可以一直往下讲。其实是我自己深有体会的，我真的是深有体会，因为就在这两三年啊，有一个姊妹就一句话跟我说了两三年，她说你还是一个基督徒吗？然后他讲完了之后啊，我就是一直为了他这句话去悔改，去找神。我说主啊，我究竟是在哪里做的让姊妹看到我都不像个基督徒了？我说这句话太重了。我说我是在哪里有什么呢？但是一直都没有在神面前找到一个答案。然后我有一次我实在是忍不住了，我鼓起勇气，我很认真的把我心里的感受跟他讲，我说你能不能告诉我我在哪里，我做了什么不像个基督徒，你能不能告诉我让我可以去悔改，我说我实在是这几年我都想不出来。然后他就告诉我了之后，哎呀，我就觉得心里挺那个的。然后有一次我们查经，然后你讲到那个以赛亚书43章，哎呀，那一天我就是真的深深的被主安慰了。所以我很感恩，其实像玉佳讲的一点都没错，就有时候啊，就是我确实愿意悔改。如果你站得很高的姿态，你说我都已经不像基督徒，那我是一个基督徒啊，你这样讲的话，我心里觉得好大一件事啊，让我会觉得那我就是不得救了，让我就是觉得我已经违背主了，不在主里面了。所以我把这件事情想得很大，刚才玉佳讲的真的是哎呀，就会这件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我就会觉得是的，当你是高位的，你就是啊，你这样来那个的时候，哇，会让我觉得你高高在上，我就没有话跟你谈了，我跟你谈我也谈不下去了。嗯，
是了解，我们都有，有时候我们都有这样的，有时候我们已经被神称为义的人哈，会变成跑到自义了，好像就会忘记说哦，我是从哪个地步上来哈。但是我们要小心哈，我们不是要刻意的要去取对方的喜悦。哦，你看耶稣是单刀直入的，当他想到说我要的时候，耶稣知道说他真的有心要哈，但是有一个。也是必须啊，哈，这也是必须，那就要谈到他的绝对条件，就像啊，对那个尼哥底母一样，绝对条件一定要重生，对他来讲也是一样，哈。那么你必须要离开你这个生活，啊，这个是耶稣的一个，我想他转向直接讲，他也是单刀直入的，哈。那为什么可以让他这么的，心悦诚服哈，人家把我的那个都揭开了，我还好像很高兴，对不对？好像很觉得啊，觉得好像担子放下来了，好，可以这样讲啊。有时候我们所在隐藏的，所在啊，觉得羞耻的，其实如果揭开的话，而且是被爱所融化的话，被爱所揭开的话，我想那是一个。让我们得到自由，那是自由的一种体验，而不是说反而就会更关得更紧这样还有吗？请表达一下。
我想说就是说，我觉得因为我们其实光看到语言，但是实际上人和人的这种在一起这种沟通啊，你的身体语言，你的语气其实传达了更多。原来我们说，他说
是的，
其实只有 3% 的表达沟通是靠语，
是的，
词语。其实你更多你的肢体语言，你的表情。我想，耶稣他本身让就是他的整个这个 demeanor 英文叫，就是让这个 妇人就觉得他这个人可以亲近，让他
是
安全感，他可以放松。因为有的人他不说话，他站在那儿，他的脸表情你就不敢靠近他。有的人一看你就觉得这个人很温和，很容易叫 easy going。所以我想他本身就是，当然这个不是技巧，就是耶稣他心里边真的是有这个爱，对这个女的怜悯，自然而然就流露出来。如果我们就是，你如果说培训的话，他也有，但是你就知道那个并不是真心的。我觉得说这个是从，不是外边能做出来，只有你的心真的是有耶稣的那种恩慈跟怜悯，你才能够，你的那个 demeanor 就会不同。就是你的表情，你的容光都会不同，可能你的眼光，有的时候我们话是说的很对，有时候跟孩子说话自己没看觉，其实那个脸色是很难看的，所以尽管你的话说的是标标准准，都是按照圣经的，但是你可能你传达的信息，因为你里边并没有真正有那种温柔，你传达出来的信息也不同。我觉得有人的那个表情跟你的那个传达的信息更多。
那种诚恳哈是由心而发的，
对，
而且耶稣的温柔谦卑啊，那个心是，他也叫我们要学习他啊，
是，
不然的话我们穿的也很辛苦啊，我们穿的也很挫败，我们穿的也很，我讲的都是真理，都是道理哈，那你一点都不接受哈，有时候我们也会很，特别是对我们的家人啊，对，有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挫败感哈，
对，
所以
越来
是的，
我就越来越体会到这个人的，其实我们的表情，我们的这个语气传的更多。有的时候我们就累了，或者是不想做了，其实你就会，你里边的东西是掩藏不住的，除非你里边真的是有神的生命。
是，有时候我们就是想要教对方，包括我们的孩子或谁，但是我们会加上那个训，训哈，就是训人啊，就是啊。会指责啦，或者是教训嘛，那个训啊，那我们有权，有那个能力，有那个权柄，可是我们会带着威，我们的威力啊，我们的这个觉得好像我是有势力，我是有威力的啊，就刚才一家讲的好像我们高高在上这样啊，那当然我们都不是故意要这样子啊，但是我觉得说，为什么耶稣说来学我的样式，我的心里柔和谦卑。那当我们觉得对方需要福音的时候，其实就会有两个。第一个，想到我过去就是这个情况，所以我会特别的想分享，想怜悯对方，不要再过我过去的情况。等于说我是跟他有一个共同的一个起点的。所以我已经不在那里了，那我就更想要让对方能够分享，就像我们吃一个药很有效，我们就想去跟人家分享一样，类似这种心态啊。那一方面呢，因为我们不在，我们已经不在他的那个位置上面了，他是罪人的位置，我们不是了啊。可是我们也记得我们的过去，那就是为什么保罗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啊，所以。有时候我常常想到，我如果在他的环境里面，我会比他更糟。我常会这样想，我可能没有办法像他一样，可以去 handle 啊，去面对啊，哦呀，这是一个角度啊、哦。想到我也是从那里出来的，所以我就心里面有一种怜悯，一种想要分享的心。好、哦，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有一个位置。我们过去是跟他一样的，可是我们现在已经不一样了。我们那个位置呢，是已经在真理里面了，已经在神给我们的诚意、成圣的这个位置上面了。那我们在面对对方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有一种divine 哈、哦，那个圣，不是只有我要讲的，不是说也是圣洁的，那从上面来的。我们有从上面来的一种权柄，传福音我们是有权柄的，不然耶稣怎么说，我天上地下全部都可以往都你们去，我跟你们同在哈，他是有权柄的，所以耶稣直接讲这个真理不能不讲，可是呢，他带着，因为我也是人，我了解你们 我们身为人的软弱，我们就是因为人的罪我才来的，他这个目的啊，所以他会不厌其烦的，不挑任何的，没有任何的挑剔，没有任何的偏见，没有任何的偏爱的来接纳每一个人。那因为这一些愿意敞开的人呢，事实上是让耶稣更好靠近、更好亲近的人。哦，所以当一步一步的，这个妇人已经从对他有疑惑、有质疑，到后来说“我要这个”的时候，那个心就已经越来越，等于说他也要接受了，他已经要接受，他不管你是。即使我不明白怎么能够得到活水，但是呢，我已经开始把这个人，从你是犹太人到先生，到后来到先知。当谈到先知的时候，一定是跟自己的，跟神有关系。先知是代表神说话的，一定是跟自己的罪有关系。啊，以前的祭司、先知都是在针对这些神的百姓的这个罪的问题。啊，还有吗？
师母，我想
是，请讲。
我想你讲一点，就是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说，当耶稣叫她说你把那个你去叫你的丈夫来，她的那个反应本身就有一点过激呀。她说她直接就会说我没有丈夫。其实，如果是一个单身女人，也可以说我没结婚啊，我是就像。我是辛苦啊，没有病，说非要说我没有丈夫，就是很过激的。但是耶稣会说，其实我的感觉就是耶稣的那个回答特别有智慧，就是特别的安抚他。他就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他就是总是
肯定他呀。
对
呀，
你说你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但是呢，他还是指出他的问题，你已经有。个丈夫了，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所以你这个话是真的，对，他就肯定不错的，你是真，你这话是真的，就是你这既把他的问题，他的那个罪，毫无那个就是还是给他揭开了，但是呢，让他感觉很舒服，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妇人让那个这个妇人非常接纳他的一个原因，就是。对，也是的，
是
啊，对对，
是的，是的，是的，哎呀，很好，耶稣对于他讲的话，他听了，然后他也认同他的话，虽然他的道德情况啊，等一下我们会讨论说到底他的罪是什么罪，是犯了道德律啊，还是世界的哪一条啊？因为既然耶稣提出来，就是一定是要让他解决这个罪的问题，不然跟神不能靠近嘛。那现在呢，他讲的话，耶稣肯定他说你说的不错，而且最后说你这话是真的。啊，等于说现在有的，那换句话说是同居的人，对不对？啊，这个妇女呢，没有把她看成是丈夫，所以耶稣说你的这个话是真的哈、啊。这个真的，这个是我们这次的题目，真神我们要真拜，啊，然后真的相信真的救赎主哈、啊，所以这个真的哈、啊，所以其实耶稣。跟这个妇女的一个交集呢，来到一个地步呢，就是这个妇女本身，她事实上是讲了真话，她没有掩饰，也没有。通常如果防卫性强，就会想要找借口，想要解释。你不晓得以前我被几个丈夫怎么样，多么的欺负我怎么样？她没有啊，那就把这个事情就这样。就这样子讲出来了，然后那个立生讲这一点也是很那个哈，耶稣说你说的不错，然后呢你这个话是真的，好，那这个呢是不是方法呢？刚才刘磊在说不是方法啊， 那我也个人也觉得不是方法，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我们对对方的一种，当我们在听对方的话之后哈，你一定有一些不认同的，他在跟你讲过去怎么样怎么样，有的不，有的人你会有，然后也听到一些你是跟他共情或同理的，你也是认同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妇女的这个话是真的，这个对于他们的交集是很重要的。当一个人不诚恳、不想讲真话的时候，那其实就很难再继续谈下去。妇人没有说有任何的进一步的辩驳，他就说：“先生，我看出他已经把他从犹太人到先生到先知放到先知的位置上去了。”然后往下面还有没有？我们再表达一下啊，有没有什么想表达？嘿，事情讲。
哎，我有想到两点哈。
是。
这个、第一点，比如说是那个那撒玛利亚人，他不是他那时候还不他不是神的孩子。那我们现在做我们是基督徒了，我是神的孩子。然后当我在主面前，我坦诚的我赤露敞开的时候，把我的一个罪掀出来的时候，以前就忍长忍长，然后后来就是你这共中你这圣灵的感动，你意识到了，然后把那个这赤裸裸就向主敞开的时候，你把这罪交出去了，神同时也这个大大的恩典，这个罪也就把你给赦了，然后你心里那种释放，那种平安，
是的，
就是那就从天而降。然后这是第一点，讲第二点就是比如说。就是也是在主的爱里边，在弟兄姐妹当中，那个就是赤裸敞开分享你心里边的那种苦。比如说我前段几个月之前就是你看我们查经那个都有祷告，最后祷告四项代祷，然后我心里我其实我那个心里就是一直隐藏着那个自己生命当中一个苦，非常苦，非常非常折磨我自己。我也是每天跟神求，然后呢每次读经就是我们那个圣经分享之后，我们大家收集祷告事项，我多少次我就想说，我就不敢说，我不敢，我足足隐藏了好几个月，因为我心里知道，哎呀，什么祷告是往讲没有啊，就是很笼统。然后直到有一天，哎呀，这是圣灵感动，我不知道怎么就想起，我说我就把这个事儿说出来，说出来之后，哎呦，弟兄姊妹，就是真是在主的爱里边鼓励我呀，帮扶我呀，然后一下子就像师母刚才您说，我这个心里一下子得到特别特别的释放，然后同时我也认识到这一点，因为我心里那种苦，那不是出于神，那乃是出于魔鬼，魔鬼就是想搅扰我，就是想夺去我的喜乐和平安，所以他也不敢，他不敢说，你不要说，多难看，多丢人呢！你大大的基督徒，你信主这么多年了啊，你竟然还有这种想法，所以我就忍呢，忍了自己忍的好苦，但是真是就是那种话叫见光死，哎，把这个魔鬼撒旦扔出去了，我抛开了，我完完全全照耀在主的下，我没有什么惧怕的，我没有什么难看的，我就相信我的弟兄姊妹会。从神来的爱会，哎，真是果然就大大的弟兄姊妹，你一言他一语，在神的爱里边，哎呦，我的心里边就那一天让我的心里边就是从来没有那么温暖的时候，在查经头一次有那么感觉，真是，哎呦，我感觉这是家，是一个亲人，这，哎，就感觉心里那种喜乐，真是难以言表的喜乐。
是的，
就这个分享。
是的，是的，Amen，Amen，Yeah。